贵权贵死，会同那个权，然后大家都集合在十那个境界，那种教理叫做涅槃境。四权显实，说全教不对，全教浮浅，十教才了不起。这是拿维摩经做代表，维摩经叫方等部，方等部，他在方等部里头，将来我们这个引言里头还要讲到方等部的经干嘛，叫做贪偏思小，贪大贪，所有方等部的都是贪偏思小，贪大抱怨。什么叫贪偏思小？偏教，偏空偏有的，不是整体的道理。他要贪可他，他要把他踢走。思小骂人就是你是这种混蛋，就是你不对怎么的。对小圣的教他要使，贪偏思小，贪大抱怨。你对什么社会有功劳了，给你个奖状褒奖你，给你多少钱也是褒奖。抱怨原教，原教特别被什么？哎，方等部是这么一种经典的，将来等一等 会讲到什么阿含部、方等部、般若部什么的部啊。这个拿这个做代表，般若部的经典，你看那个涅槃那个维摩诘经，是四权暂时，那不是释迦牟尼佛吗？壮丁，一看这些徒弟们啊。这些比丘比丘们都不错了，这个境界都挺高了，你都达到阿罗汉那种智慧了，都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还要向上提升啊。原来佛讲的，佛说呀，你到这个境界好了，大事一变，一半已经成功了，生死大事已经解决了，大事一半，凡行一立，清净的行为，换句话说，你戒律也都建立起来了，不受后有，以后你死了以后不会再接受六道轮回了，这就成了阿罗汉了。可是在法华经讲，那叫化成变化的，那不是假。那我呀，好比说这妈妈怀着我带着小徒弟，带几个徒弟走路，那个火车走路到高雄，走到台中他们就走不动了，不想往前走了，我就骗他，你看看，我就走台中那个楼台间隔呀，你别看那就要造假了，你看射几步了吗？他一看很近了，他就站起来就跑去了。跑去以后，叫饭菜拿来，住几天，洗洗澡，换换衣服，吃的饱饱的，水饮食拿起来，走路。他们就讲：“师傅，你不说到家了，还拿走？没到家，这是旅馆，家还在那边呢。”那叫化成台中，叫变化的化，化成，化成是什么呢？那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说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初说阿罗汉的境界就对了，现在已经到那个程度了。我一看国中毕业了，他以为完事了，你还有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还早呢，说这个嘴巴都转不过来了，怎么办？维摩诘居士他也是个佛，佛也知道他是佛，他也知道自己是佛，可是他就好像演戏，好像化妆，我演一个佛，你就演一个居士。哎，所以那个维摩诘啊，他叫做金属如来，他这个佛名金属佛，金属如来，他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所以他装模作样演个角色。所以啊，这个佛就讲了，我闹病了，我不行了，你呀、啊、给我拿这个钵，你出去给我弄牛奶去。这个阿难就绷着，很像什么，就侍者就绷着，走得很急。走到路上，维摩诘看见了，阿难尊者呀，你到哪去啊？我到哪去？侍者就是师傅闹病了，我就给他弄这个牛奶、羊奶。哎呀，你的阿难尊者来，请他，我跟你讲几句话。你这佛不是个侮辱吗？佛出山就了生死，大圣人顶天立地，怎么会闹病呢？就有这个。他就受了骂苦了，受了轻慢了，后来回去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了， 到这时候后来维摩诘也撞闹病了，这是他们两个演戏这些吧，所以就讲了阿难呢，你代表我去看看他吧，他闹病了。阿难不敢去，叫这个那个去都不敢去，有什么维摩诘智慧辩才好，一去了几句话弄得自己很难看，都不敢去。后来派文殊师利菩萨大士，小圣的比丘的大士是舍利弗，菩萨的大士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派文殊菩萨大驾去，大驾去到那看病。听说长者呀，不能长老，出家人这叫长老，再见人自个儿再老叫长者，是不是这长者呀？我们四主，我师父听说你冒病，特别让我们到这来看看你老人家最近怎么样，饮食好不好，怎么地呀，多穿药，多穿衣服怎么地。就这样一进去不要紧，那个地方很小，就一丈宽一丈小，大家一坐呢，这么小房在门口进去了，进去一个也不挤，进去两位不挤，走进去很宽松，叫做怪。这一进去不要紧，天女散花，到菩萨无我的境界，你什么来无所谓的，站不上。到舍利弗他们这个啊，然后这些罗汉他有我有法，我要守戒，我要清净，我要了生死，外边有烦恼，外边有什么不好，我法未空，我空而法未空，外的境界叫法未空也不可以，大菩萨的一般菩萨也不行啊。文殊菩萨为七佛之师，跟释迦牟尼佛上边迦叶佛，在上边佛法佛，在上边那个什么佛的七尊佛，他都给他当过师父，那自个很老，所以他无所谓，别的菩萨就往弄，越弄越赞，那就贪偏痴小，就是给他难看，给小圣罗汉叫他知道你不够，贪偏痴小，贪他抱怨，所以那个经典呢，就是在那个阶层。最后有这个《般若经》啊，你不要看不起那个《金刚经》啊，《心经》啊，《大般若经》等等，是般若部的751卷呢，都是包含三个道理。第一个，全实双明，怎么叫全实双明啊？也讲全教，也讲实教，《金刚经》就是这种现象，都讲。另外呢，是代全说实。爱是那种不究竟的法门的道理也说，可是呢主要还是要讲那个最上一生的。最后儿呢还赞思明权，赞美那个思最上一生的，可是要把全教也把它说得很透彻很彻底，说般若经也可以开大悟。你金刚经要真是要抓住要点了，楞严经最难处你看着也不难，华严经看着再天花乱坠啊，我看很容易理解，要领就是一个。不过他没有铺张，不怎么热闹，不把别的经都论都抓来，华严疏钞把所有的经论啊，哎呀什么都把他抓，律宗啊，阿含呐、啊，这个空中那个神论宗啊，尤其是唯识啊，哎呀什么都把他拿过来了，把这几个说出来了，大家就看一看《法华经》是怎么一个味道，是怎么一个立场，大家可以明白了。另外呢，题外的话，佛教的主旨主要的核心思想，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？我个人的看法，整理古今大德的，第一个刚才讲了劝善解恶，第二个解释，这个解释都可以解释，可是不于这个解，这个更好。解释，这个解释，这个更好，打开给大家看。解释什么？人生问题，剖析宇宙问题，解剖。分析化验嘛，你看解释剖析解剖剖析人生这个宇宙问题啊，第一个佛教的主旨劝善解恶，不能解决问题，不能超生了死，烦恼多多，轮回生死，但是再深一层解释人生的问题。人生是演员呐、啊，是活动的有性灵的，蚂蚁蚊子鬼神都算天上人，都算演员，都是有情的众生， 但是做戏剧情从头到尾啊是怎么一个剧情啊。另外呢，宇宙万有的宇宙的真相，宇宙是什么？古往今来谓之宙，上下四方谓之宇，空间叫做宇，时间叫做宙，空间加时间就整个我们在一个环境，这环境里头有山水，有树木，有动植矿物，这是舞台呀、啊。舞台还有布景啊，还有是山，还有后天的、啊、房子的什么的，铁路的什么叫后天，这些东西也是要给我们解释，要告诉我们的真相，这是第二个目的主旨。然后从这里就产生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啊，他为什么要给我们看，看完了他要你有个问号啊，你要问你自己呀、啊，他也要问你，你也要问他呀，是苦啊是乐，你的戏演的是苦是乐，你这个舞台上苦是乐，我们大家不论什么宗教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是乐的，是苦。第二个是肮脏，是浊，五浊个是浊，是净，是干净，大小便环境乐色都没有办法，乐色散，你就是不是那种脏东西吧，瓦斯漏一点也熏，汽油污染环境，老实讲啊，太这个整个的空气气象，这个每一个电台报告气象时候都有那么一个图啊，哪里的是这个南部的怎么样，台中怎么样，台北怎么样，这个环境不但是这个肮脏和干净啊，有形的肮脏看见了，无形的肮脏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两个肮脏，你能念念都是清白的吗？你每一年一点邪念没有吗？有一点那就完了，你这个肚子里装的都是大粪的，屎尿腥臊啊，我们再干净外边洗的再干净，里边你不能洗，洗完就死了，开膛破肚，谁给你分啊，麻烦大，你不能天天开啊。第二个是长是暂，是暂时性的，是永恒的，这大家都知道无常，有什么？有昨天有今天吗？要是有昨天永远就是昨天，不能再有今天，要有今天就不应该再有明天，不长无常啊，不是一天一天计算，一刹那一刹那就在这计算。另外是真是假，这个宇宙是真是假的，要是假的不能沧海变桑田，桑田变沧海，我们夜晚看一看，很多的彗星星星跑了，那是一个星球毁灭了，毁灭了跟别的星球互相吸引，这个力量不均衡了，它就要完了。地球为什么有地震？成天那个奥德莱、伊拉克、伊朗内在成天往外抽油，地里头有地水火风，打井有水，云南有黑风洞，一进去呜呜响，你挖个洞你听，有风有水有火，有就是火山爆发，地水火风是矿物质，地水火风啊，均衡才有完成这个地球。原始时代那是石灰时代，菜叶的一个鸡蛋都能烧出，不适合动植物来生存。然后地球冷了，冷了就要缩，就要紧了，就要硬了。然后嘛，才慢慢才有这些动植物在这生存。现在搞里边一门抽，油少了，火气没有了，水分也减少了，不均衡了，它就空中动一动，空中动一动，早晚来个大动，说不定地球变两半。明天你们要打算停歇嘛，得坐飞机。我变成台湾的南这个北半部，你们不是南半部找好了，跳也跳不过来，不知道几千万里了，没有办法，望远镜都看不见了，我们想见面很难，这是一个难。另外将来大陆跟我们同意了，我一定实在掌管，也许回大陆时你们也许经商也走了，也有一个见不着。另外不离寸地，我正讲话就断气了，好像那个胡石似的，正开会完了就找那块儿，也见不着了。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个时间机缘呢、啊。既然是苦是肮脏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恶的，这都告诉我们。另外还告诉我们什么？既然刚才已经解释了、揭穿了啊，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摆脱，应该超越，应该突破。 怎么去突破呢？要读诗见履啊，要秀诗啊，所以才能够归取道，断惑正真，了生脱死，得到常乐我净。常乐我净这四个字正是给无常无恶不净，更是那个唱反调。可是这个常乐我净可不是跟那个矛盾，这个要讲大涅槃经可就应该讲了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大家这都是引言，还没讲到正题。另外应该讲的就是妙法莲华经。妙法莲华经啊，一共有七卷呢，28篇28段。前44段呢叫做理门谈道理，后44段呢叫做四门，这是具体的人物，具体的这个什么啊作为。另外呢，前14卷叫做记门，后14卷呢叫做本门。什么叫做记门呢？我们看看它的形迹啊。本呢就是说，逆流而上就是说，说了这个佛，站在佛的立场来看来讲，这个佛不是现在才成佛呀，在那个《大圣本师心地观经》什么经里讲的，《梵王经》里讲的，无尽来此世界8000凡，到这个地球上出现了8000个来回了。另外的话，《法华经》《无量寿品》里头讲了，那讲的更多，那一大段讲的很多，他早就成佛了。无量无量无量无数的劫，他有个比方，搞这个娑婆世界，把它都打碎了，把我们地球也打碎了，像细粉呢，每一个细粉呢，算一个世界，要过多少世界，这无量无数的世界都打成粉，一个粉一个小粒算一劫。也没有办法计算释迦牟尼成佛以来到现在是多久了，如来数量给他讲了，这叫本呐、啊，硕本求源呐、啊，本是这个样的。感觉记呢是根据法理上这个讲的，所以一个记门，一个本门。另外呢，法华经有个外号叫经中之王，一切经好像都像。一般官民啊都不是头，唯有法华经天台宗自己说他是经中之王。当然了，要华严宗现在华严经的那个立场要讲法的，人家那种讲了，你是经中之王，我是王中之王，华严经是王中之王。凭良讲的佛倒没有那么讲，我们凡俗的看法，我个人也不应该，也是个对佛是个不敬。华严经确实更厉害，这才7卷呢，6万多字、啊。那个81卷，大圣华严81卷，他外号叫大圣华严，他缅甸话说81华严啊，他有40华严，有60华严，有80华严，60华严、80华严翻译的有简有料，那不是有详有料，40华严那就不了，那是又当别论了。他专门是华严经里的一部分的道理，普贤菩萨的这个道理。他是经中之王，那个是王中之王。智者大师刚才讲了，人家那时候讲经是当朝少爷，在唐朝啊，一讲经讲妙法莲华经，讲这一个妙旨就讲了90天。有一首诗，你就看看，这是《法华经赞》，有这么4句话。有人说是智者大师做的，谁做的还现在还不敢判断。大家看有没有写错？60000余言，7周庄，无边妙意广寒藏啊！白玉瓷边留舍利，白玉瓷边不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它有个边的，无边妙意广寒藏，白玉瓷边。可是他这么来的，这就重复两个字，不知道是 这个是不是错了？白玉辞辩刘舍利，红莲舌畔，也有说是红莲舌上的，红莲舌畔放豪广，口中汗露涓涓咽，喉内啼呼滴滴凉，钟摇照坠过山腰，不须妙法连三行。那个钟摇最后人那那个上面有个假，也有人写个假摇，假摇太土了，假死可以那么讲，但是不能那么说。大家看一看，六万余元七周庄，六万多句，七周七卷。为什么有周呢？古来读书不是我们的本子，好像挂那个字画也把它卷起来啊，正很砍呐、啊。所以这一周一周的，六万多字七个周，把它装订一起的。换句话说，七卷就是了。无边妙义广寒堂啊，那里头六万余言那里边可就无边无际的奥妙的道理，很宽博的，很广博的，寒藏在里头。白玉辞辩刘舍利，这说释迦牟尼佛那个牙像玉石一样。所以佛涅槃说天上有两个罗刹，有两个那个什么夜叉，飞腾夜叉，快速好像喷射机似的，躲在第四天王天王的这个衣服后边了，下来了，把牙赶快拿两个就跑了。他告诉大家，不是我要偷，是佛在世时候答应我的，涅槃以后给我两个牙，他就拿到天上去供养去了。白玉池中刘舍利说，佛的牙齿像白玉一般，在那个旁边呢，舍利子都流出来了。当然有写经的在石上就流舍利了，这是赞美的佛，也赞美这个经。红莲舌畔放豪光，常常说那人呢很会讲话，舌灿莲花啊，那个舌头好像红色的莲花一样，莲花很高高尚清洁。将来讲这个妙法莲花经，这个莲子会讲有很多的讲法啊、哦、那个莲花那一讲起来，让人家整个拿出来讲一整个钟头。红莲舌畔的那个舌畔放豪光，放豪光就是这里眉间豪光到处可以放，舌头也可以放，口中甘露涓涓滴，涓涓咽，佛的口里头广上舌下说这个法，好像甘露一般的能利益一切众生。涓涓就是涓涓滴滴的，滋润滋润众生的甘苦啊，滋润众生的，好像一个枯萎的植物种的五谷杂粮，好多天没下雨了要枯死了，佛这个讲这个经好像甘露那个春天的雨一样啊，春雨贵如油嘛，贵如油嘛啊，喉内啼呼滴滴凉，都是赞美佛赞美经。佛的喉咙里边啼呼，无上啼呼，啼呼是用生乳奶呀、啊、生乳牛乳羊乳把它熬了，熬了变成了黍，黍再熬的话变成酪，生黍熟黍完酪，酪完了才是啼呼，完了是雨，那就是陶炼提炼的最高的境界了。那个要吃这么一小块啊，一天都不会饿，营养特别大。钟摇照坠过山腰，大家可注意啊，不是鼓励大家犯罪，就说这个佛法的功德的大，钟摇就假使你就算你就是犯过你，叫你去造业，造罪过山腰，比山还高，比那三山五妖还高。大陆有三山五妖吗？南妖衡山，北妖衡山，东妖华山，西妖泰山，东妖泰山，西妖华山。你比那个造的罪比山还高，不许妙法连上行，也不必需要妙法莲花经连上行，都不用，一点一滴就把你罪消了。换句话，随便你念一念，拜一拜，唱一唱，理解一下子，讲一讲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功德化解那么高那么多那么重那么大的罪过。这就是赞美这个经典的和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博大。 但是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干什么的啊，所以这几句话也是很不错的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啊，《法华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一共有几种？据考据啊，一共有三种的翻译。我们现在用的，我们大家说至少就常常看见的，就是中间那种。第一个，这个晋朝西晋，后来打败这国家原要嘛，那个什么五胡十六国嘛，弄得很烂，啊，就跑到这个东边来迁都了嘛，跑到这个东京洛阳嘛。有一句话，风流人物东西晋嘛，啊，第一个是西晋武帝，晋武帝年号叫太康，太康七年翻译的。可是呢，大家要注意，第一个我没有完全写，还有两种说法，说西晋的惠帝，恩惠的惠，晋帝永禧元年翻译的。究竟是哪一个说法对不知道。还有第三个说法，这第一个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，也是惠帝永康元年，究竟是什么时候不知道，主要的都说是西晋武帝太康七年翻译的。这个经典叫什么名呢，叫正法华经。这个正法华经一共有十卷，现在二十八品，那时候就有27品，十卷27品，谁翻译的呢？在这里了。右之国像个月字似的，叫右之国，那念个月右。右之国，啊，右之国叫竺法护，有人讲了，那个竺嘛姓竺，名叫法护，我想不对，竺是代表天竺，印度的法护。他说姓竺，名叫檀摩罗菜，他檀摩罗茶，经常的檀摩罗茶，檀摩罗茶法护竺，檀摩罗茶法护。究竟竺这是不是姓可能有问题。第二个是东晋，晋朝远要了，没有办法在长安那一带、山西那一带往东的走，到河南这边来了。有一个东晋有一个暗帝，晋暗帝隆安六年翻译的。这个经叫什么，妙法莲华经，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妙法莲华经，一共七卷，6万余言，七轴装嘛，28品，28段。谁翻译的？姚秦三藏法师，姚秦的后秦，前秦叫秦始皇，再一个秦呢就是什么秦，秦王苻坚，然后这个叫姚兴，又把他爸爸把这个谁灭了，把这个秦王苻坚灭了，后来他又成了一个国家啊。姚秦、姚兴，这个秦叫后秦啊，一个叫前秦秦始皇，一个叫苻秦秦王苻坚，画苻坚咒那个苻，这个是姚秦叫后秦。姚秦就是姚兴这个国家，在西凉。姚秦三藏法师，经的论都懂，叫三藏法师啊，鸠摩罗什翻译的。另外有个说法，也是第二个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这个第二个，说是不是隆安六年，而是义熙二年。另外咱往下边看第三个，这个经名叫《天品妙法莲华经》，七卷。27品，这个是隋文帝，天下已经平定一些了，已经统一了。隋文帝仁寿元年翻译的，北天竺北印度的出家人，叫什么呢？叫硕挪居多，翻译中文话叫智德，很有志气的智，道德的德。还有一个人叫达摩济多，伏记读书。伏记董营，在日本读书叫伏记董营，那个记达摩济多，这个中国话叫法密，蜜蜂的蜜，佛法的法。这两个人翻译的叫天品妙法莲华经27品。 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只能讲到这里。还没有讲到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这个妙论，题目还没讲，暂时啊，只好把这个意境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了。引言不是正题，讲完了，入了题了，就先讲题。天台中讲的五重玄义，讲什么经？第一个，释迦牟尼佛的事，题目的题，四题，也叫解题，也叫释名，姓名的名也可以讲题。可是这个经呢，讲的这个题目，这个经哪里来的呢？是翻译的，印度来的。什么时代翻译的？什么人翻译的？这上都有。大家看一看，《法华经》有三种翻译。第一个，东西印嘛，啊，凤流银物东西印，啊，有这么一副这个对联。东西印时代，谢安石、谢玄他们、谢灵运都是才子啊，那个凤流银物很多呀。晋武帝太康七年，公元286年，有一个叫右之国，这个不是个月字，这是月，在这个字是这么写，代表这个右。右之国也有念右持国的三藏法师，这个是不是三藏法师我不敢写，他原书上面写三藏，经律论都通的才够上三藏法师，就懂一种的够不上三藏法师，就是法师一藏法师，懂两种的，这经律论都通达，历史上承认的，就像我们无目大师得大家公认，我们这里你们大家喊我大师，人家外边不承认不行。所以右支国的三藏法师竺法护翻译的。另外一个说法是晋惠帝永禧元年，又有一个说法说是永康元年。我看有没有这个永康，我刚才查了，我查历史小词典来不及时间了，有一个好像是个元康，好像有没有这个永康我不敢判断啊，这个字是不是有错我就不知道，这个永就是永，他那书第二个翻译，他这个第一个翻译这个名叫正法华经，一共分十卷，二十一个段落，27篇。第二种翻译是西晋呢，那个时候天下很烂，天下很烂呢，匈奴啊、鲜卑接地强，这个北方的野蛮民族啊，晋朝啊抗不住了，没有办法往东边跑，从西安那边一边跑过来，跑到河南这一带、洛阳这一带安定下来了，汴京这一带安定下来了，安定下来那就叫东晋了，往东边跑，那有个安定，年号永安，这个隆安六年，也有说是元兴元年的，另外有一个说法是义熙二年，公元多少年这上有了，这个是姚秦姚苍的儿子姚兴，姚兴为秦王苻坚被他杀了，他儿子后来成立一个国家，在西凉有一个哥吴家坡，一马立了西凉地，这个西凉，这西凉国，这个姚兴在那，他也叫秦啊，这个秦呢，那个秦王苻坚叫苻秦，秦始皇那个秦叫献秦，这个也有人管这叫后秦。姚秦三藏法师经律论都懂的，叫鸠摩罗什，这个人特别熟，四大翻译家之一，在佛教里头。另外呢，他这个名叫《妙法莲华经》7卷28篇，我们现在大家看见的经，到处念的《法华经》就是这种，我们现在会特别流通的广。这个另外呢，有一本有一个名词叫《天品妙法莲华经》，7卷27篇，这个是隋朝唐朝的前边有个隋朝，有隋文帝。隋炀帝，隋炀帝叫隋炀帝夏英，下扬州吧，扬州在江苏省啊，这个挖一个运河，他的爸爸杨坚，隋文帝殷寿是年号元年，北天竺，我们呢中国人古代的历史管他叫五竺五天，也有些五天的，这个不是今天明天五天，他这个五天就代表五天竺，啊。天竺呢也有翻译成神竺的，这都是代表印度啊。天竺五天，这北天就是北天竺， 这一个地图啊，它是一个连形的三角形的大图，东西南北，这北天这中天中这一带有一个和尚，叫做他是个萨门，萨门萨弥，萨弥呢是受十戒的，萨门所有出家人叫萨门，勤修戒定慧，这个熄灭这个贪嗔痴，这个叫勤洗。赶萨弥叫秦彻，搞鞭子打彻，好像马子他师傅得管教他，这个萨门就是出家人，通称翻译过来就叫勤洗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三乘痴。北天竺一个出家人叫什么舍诺贝那，舍诺觉朵，还有一个叫达摩季朵，这两个人呢一起翻译的，不是一个人翻译的，这三种翻译我们看一看《法华经》在净这个的历史上传承的历史上有这么三种翻译，我们现在大家用的是这种，讲这个净名字怎么解释，现在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实际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品整个的这个讲啊，最好的地方还就是这个题目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五个字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品就是那里的一段，整个的妙义难讲的地方就在这个净题里边了，题目怎么讲，一个字一个字掰开，然后再讲这部经内容的要害要领，它的主要的思想，然后怎么样实现它这个思想，不是空洞讲完就完了，它有一个目标指向什么地方，你要到那个地方，你要得到那个结果了，那就要去修道，修道用什么得有个方法，所以他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题目里头包含他的这部经的思想，主要的思想又包含他的怎么样去达成这个理想，实现这个理想的手段方法或者达到目标。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妙法这个妙字可以当一个字讲，法字当一个字讲，莲华当一个名词讲，经意思是讲，也有把妙法呀摆成一起讲也可以，这个妙法妙字怎么讲，法字怎么讲，妙法加一起到底指个什么，不是说那个莲花，拿莲花比方那个妙法，好像比方那个妙法好像莲花一样啊，要懂得这个莲花的微妙之处，特殊之处，优点特点，才能了解这个妙法。妙法这个妙字呢，我们应该先讲为什么用莲花来比方，莲花这个东西啊，所有的植物里边呢是最特殊最高贵的一种，有一个杂志啊，有一个人根据天台中的书把它表达出来了，我们大家要好好听这个听听，这不是讲故事，不像普门品里边还容易听。妙法呀，靠莲花来比划，这个莲花不同的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大家要记住，很多很多的花，很多或者是果，有一种有七八种，举的例子，有一种啊是有花无果，刮开花没有果，那个妙法莲花经刮开花没有果，刮有经文念完了一点感应没有，一点受用没有，那释迦牟尼佛不是白费事吗？所以啊，妙有花无果不可以。什么呢？牡丹花、附庸花、茉莉花、菊花大家都看见了啊。牡丹花那个虽然开花，尤其牡丹花开得很漂亮、很美、很丰满的、很丰富、很雍容华贵的，牡丹比富贵呢。可是它什么？但是开得再好、再香没有用，泄露的时候一无所得。这就是啊，好像啊，修道的人苦行外道，就是苦恨外道。苦恨外道，我们在经典的阿含经有，有一种外道啊，卧赤，把衣裳整个都脱光，印度也不冷啊，把那个枣树砍下来，那个树枝铺了一地，都带刺儿，自己脱光在那去捣，扎的浑身是血， 一个一个人呢、啊、应该要断欲，一有这个痛苦欲念不起。第二点呢、啊、多生多劫造孽，搞这个自己个琢磨折磨自己呀、啊、好消罪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不忏悔，不从心里头发自内心来忏悔，没有办法。你就做了很多事都不能将功得罪，不能将功这个得罪。好像那个电影好，那里有一个片子，有这么宽的那个袋子，这个袋子一端一端的，一个照一个接一个，这个地方杀人放火，这个地方强暴，这个地方抢劫，这个地方就不了，不死了，这个救人了，这个念经的做好事了，你不能以为是后边来的都做好事把这个就消灭了，消灭不了。这个要一放出来还是要出现，不能有后边好的将功折不了罪，那就怎么办呢？那很难，除了四忏以外办不到，一定有理忏。这个讲忏悔法门啊，这个东西很难，这个境界可得因法二空，无恶了谁受苦，无恶了谁造罪，无恶了谁受报，万法皆空，一念不生的境界，也无所谓罪福，没有说有问题，我法二空，很难。可是还要受报，受报可不痛苦了。为什么？好像隔我的身体，你那无恶的境界，身体像衣服一样，把衣服脱了给你撒，给你砍，砍再碎了，我也不痛苦啊。但是那个境界很难，这个我们不谈。就是说，有花没有果，刚才讲了，菊花都知道，尤其死人的时候搞那个菊花，差了很多。这个布置那个灵堂，那个一个大照片，后边还有观看那个花，那花完了没有果，牡丹，那是外道，苦和外道，卧室外道，土毁外道，把那个少爷的木材烧成灰，抹了这一身，那有什么用？你罪就消了吗？就能开悟了吗？就能了生死断烦恼了？办不到。另外还有这种小孩子怎么玩，把手啊从底下伸伸，捏着鼻子，金鸡独立。那个你在站很苦，站着干什么也没有用。所以这外道啊很多种，还有啊看到那个牛，崇拜那个牛，他一入定外道有点小小功夫，哦，一看这村庄有个牛死了，牛死了，这个灵魂第八阿赖耶是中阴身，向空中去了，到空中一变他应该升天，升天的宝珠璎珞，天音比我们华丽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美人男女都漂亮，都穿得好。哦，他一想啊，升天是最高的目的，好像天主教，而且一定得当牛才能升天。为什么牛能升天？因为他吃草，他不享受，不吃鸡鸭鱼，连蔬菜都不吃，这简直糊涂到家了。因为这个牛为什么当牛？过去生种千金在太多了，今生变畜生给你还，现在这个账拿已经了了。刚才讲了，这一生他当了牛了，还了过去的债了，还了过去债，就等于这个就消失了，这个也没有了。他过去又前面有三根五戒十善的功德，五常八德的功德在这里发生作用了，所以他上天了。他这个他不向前去退缩，他不退疚，所以他以为吃草可以升天。别说吃草不能升天，能升天早晚也得下来。说这是一种，这种花就不能比方妙法莲花经，就不能拿来用。第二一点呢，是有果无花，它可结果，但是可没有花。有一种我也不懂，金银铜铁的银，杏啊，就是桃李杏，我们北方杏花很多，银杏。什么叫银杏我就不知道，我对这个植物小。
白果
啊，哎，它是怎么的？有果没有花，它不开花，它就结果。另外我们知道菩提子，我们拿这个杏叶菩提，在印度时候，哎，它这种东西啊不用开花它就结果。这种东西这也拿佛教来看呢，就叫自然外道。什么叫自然外道呢？楞严经里讲，这个很多弟子啊和外道啊，大家常常研究这个宇宙人生这万事万物的道理，研究来的有一种外道，有一种错误的思想，是本来嘛就是这么地嘛，跟我们佛教反而如是两回事，表面挺反而如是，就是这么地嘛。他为什么天那么高？他就这么地嘛。地球为什么大？他就这么地嘛。人为什么会出生？就是这么事儿嘛，什么都是什么事儿。另外这一种一看，这糊涂蛋啊，糊涂虫啊，
就是这么事儿。你们有父母的话，你会生出来吗？啊，那个地球还转，地球还会毁灭，它怎么不会永远这个事儿？这种思想，刚才那种思想叫自然外道，自然派的思想，这种叫因缘派的。我们在《阿含经》里都讲因缘，《华严经》也很重视因缘法，但是呢，真正最正确的思想真理也不是因缘。佛就讲了，要是因缘生，和合才生。佛就这个就讲了，有一种啊，魔术师在能力十五的夜晚拿出一个盘子，拿出盘子里边绑一个摆在一个这个水柱，好像水镜似的，那个经典上叫房主，诸位先生的主，外人看也不懂，沿着他走，房主就是那么一个球，拿一个盘子，圆的好，方的好，随着月亮，咱们也不知道他念咒是个什么观想，这一下子不要紧的，哎，这个盘里头，这个柱就出水了。佛就问了，说的啊，难难，你看一看，这个水从哪里来？他说从柱子来，从这个房主来。佛就讲了，这个房主你没有月亮你摆在上，没有月亮他就不出水呀、啊，摆到暗处他也不出水，白天更不出水。他这么一想，大概十五的月亮才出水。他十五的月亮水，你把这个拿走，你看他水是不是就下来都？像下雨一样就下来了，那是会出水，天天下雨了，也不对。那他就说虚空里有水，虚空有水，今天这么晴，我们都在海洋里了，这不得淹死吗？你看呢，哪里没有？这是因缘，可是没有，可没有啊！得有月亮，得有十五的月亮，得有晴天，得有这个柱子，得这么多的条件凑合一起，这么多的因缘凑合才能生。可是要一扯开呢，都不生。所以说这个因缘也不是对的。另外有一天呢，中午家家呀，吹